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聂沙黑幕需要多少层的掩盖，接下来是他们是怎样戒烟的。下面首先请听
聂沙黑幕需要多少层的掩盖。杀人后，杀人犯最急于做的通常是掩盖真相，而作为一个犯罪团伙，在实施了残酷的虐杀后，最先做的同样是集体的遮掩。哪怕这个犯罪团伙隶属于一个更为庞大的黑帮帮派，杀了人他也不敢在世人面前公然承认其杀人的嚣张，相反其所依靠的黑帮组织也会极力帮其藏掖真相，打压沸腾的民怨，粉饰杀过人后的死寂。佳木斯监狱与中共黑帮就是这样相互庇护着掩盖其虐杀法轮功学员的罪恶的。最近黑龙江佳木斯监狱传出两周内虐杀三名法轮功学员的惨案，三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过程是2月25日，秦月明被抬到医院一楼卫生间，有四个人分别按住他的四肢，另有一人按住他的头部，强制他靠在椅子背上，并野蛮地用止血钳子夹住他的舌头拉出来，强制插管灌食。灌食时秦月明发出凄惨的叫声，灌食回去后秦月明仍然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喊叫。包家犯人找来御医赵伟，赵伟说怎么插管插到秦月明的肺里了。第二天早上秦月明就被迫害死了。3月1日下午3点多，余英刚被迫害得昏迷不醒，紧急送往佳木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CT 报告脑畸形半出血，医生进行开颅手术，从头部取出一块头骨，并一再下病危通知告诉家人准备后事。术后余云刚被推进重症监护室，门口一直有警察和便衣坚守，不许外人介入。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两位家人才得以见余云刚一面。只见余云刚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两眼发直，已经不认识人了。3月5日，余云刚不治身亡。事后得知余云刚的颅内出血是被恶徒用矿泉水瓶子击打造成的。刘传江遭到的迫害是恶人们拿着四根电棍电击他，直至电到没电为止，殴打酷刑造成他一只手臂折断。当他从集训队被转至三监区三分监区后，警察曾让四个犯人看着他，在他解手时犯人们看到他的臀部都是伤，刘传江自己说是被电棍和警棍打的。刘传江在3月7日晚10点左右被送去佳木斯监狱医院，他因感到窒息还向医生呼吁快给自己输氧，当时监狱医院的氧气已用完，医生说人都不行了，抢救不了了，输氧气也没用了。据看到这一幕的人说，不一会儿人就死了，满身是伤，真是太惨了。那么佳木斯监狱的中共人员是怎样试图掩盖虐杀真相的呢？秦月明2月26日被害，27日家属看到他的遗体时表情非常痛苦，嘴唇青紫，翻身时从其嘴和鼻子里流出很多血，身体除了前胸外，颈部、背部、腰部和两腿都是呈黑紫色，还有一道道的伤痕，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傻了。家属要对遗体照相，狱警坚决不允许。等到3月3日，家人再看遗体时，发现带血的床单被换掉了，背部和腿部的黑紫色都有被处理过的痕迹。余云刚是3月5日下午3点死在病床上的，当时警察一把夺走余云刚家属手里拿的寿衣，扒下余云刚的外衣，连内衣都不给脱，套上寿衣就要抬走， 连家属看一眼都不让，就强行将尸体抬到楼下的车上，并让家属在死亡证明上签字。家属悲愤之下拒绝签字，警察就严密监视这位家属，走哪儿跟哪儿，就连与人说话都在跟前偷听，还一边录像。后来勉强答应让家属看尸体，副监狱长说，我就给你5分钟时间。5分钟后，抢尸体的车队立刻离开医院。家属追问，把人拉哪儿去？警察丢下一句，回监狱。再后来，当家属再提出看遗体时，监狱长回答得更苛刻，只能两个人看，而且只能看面部，不能脱衣服看。为避免尸体让外人看出迫害的破绽，监狱竟然没敢把于云刚的遗体存放于外边专门停放遗体的场所，而是由监狱自己保存起来。但是就从表面也能看出，于云刚的耳朵已被打得呈黑紫色。而刘传江遇害后，监狱严密封锁消息，谎称要给家属20万的代价，实际没给，诱使家属同意签字火化遗体。同时狱警对知道死因的犯人恫吓，谁说实话就收拾谁。为统一口径，监狱曾召开全监狱干警通报大会，声称秦月明与刘传江都是死于心脏病，而于云刚为高血压导致脑出血。佳木斯监狱在虐杀了3位法轮功学员后，很快对监狱实行了全封闭。目前据称，很多警察在3月9日、10日整天留在三监区，极有可能是制造假现场，掩盖事实。为进一步掩盖真相，造成一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是高血压导致死亡的假象，监狱还上演了这样一出戏。从3月8日开始，在6监区教导员全精华的带领下，一天两次给各监区法轮功学员量血压，对他们认为血压偏高的学员就给敷一种说是降压药的不明药物，如果不吃就强行灌敷，并进行现场录像。这是佳木斯监狱对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死后的掩盖。其实在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时，佳木斯监狱对内也是用封闭来掩盖他们的罪恶的。佳木斯监狱为此专门召开大会，监狱长叶峰扬言要达到 85% 的转化率，采用暴力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人，并特意成立了严管队。成立严管队的目的，除了便于集中迫害外，就是为了掩盖虐杀的过程。通过上述介绍，我们看到佳木斯监狱早在动手虐杀他们前就已经做好了掩盖。虐杀的过程是秘密的，即使是在抢救于云刚的过程中，警察也是不许家人进入病房的，人死后不允许秦月明的家人对遗体拍照，只允许于云刚的家人看头部，对知道刘传江死因的犯人进行恐吓。这些行为当然也都是在极力掩盖，而警察对于云刚家人的监控和录像目的也非常明确，那就是在恐吓他们的同时阻止他们将真相传递出去，不然的话就不会让人跟着于云刚的家人偷听和录像了。这些都属于监狱内部的刻意掩盖，那么中共上层又是怎么帮助其掩盖虐杀真相的呢？自三位法轮功学员的死讯被海外报道以后，中共上层异常惊恐，他既怕外界的指责，更怕法轮功学员对真相的进一步报道及死者家属的追究。3月11日前后，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秘密派人到佳木斯市调查，当然他们不是就这件事情本身进行调查，如怎么迫害致死的，都使用了哪些酷刑，具体的责任人是谁，监狱搞的这个什么严管队违法不违法，把人打死总得给家属一个说法吧。可是调查人员对此却不管不问，他们调查的是法轮功学员致死的过程，怎么这么快就被详细报道到外界去了？这是调查吗？这不是帮助佳木斯监狱进行恐吓来了吗？说到底就是用另一种形式对虐杀进行掩盖。由于佳木斯监狱的恶行被曝光，在当地的影响很大，佳木斯监狱开始威胁恐吓秦月明家属，说他们与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有联系，是在参与政治。期间 伊春市金山屯区610头目秦汉东多次给秦月明的家属打电话，为监狱开脱罪责，又劝其不要追究监狱的责任。为此还特地与伊春市金山屯区政法委韩姓协党书记于3月8日专程赶到佳木斯，对秦月明的家人进行诱骗。3月14日晚，佳木斯市向阳区公安分局保卫派出所警察来到秦月明家人所租住的旅店，暗查胁迫旅店工作人员说出秦月明的家人都与哪些人有过联系，并在秦月明家人所租住房间的对侧入住了两名便衣。秦月明家人不断被跟踪。当初非法妄判秦月明十年刑的就是伊春市610，如今人被迫害致死，伊春市610又来诱骗，其居心不是很明显吗？佳木斯市便衣的跟踪能与他们没有关系？伊春市610与佳木斯610相互勾结，他们的跟踪与要挟就是在帮助佳木斯监狱掩盖虐杀的真相。于云刚是佳木斯市人，其家人同样不断受到佳木斯市国安、公安、610以及社区人员的骚扰、威胁、恐吓，他们不要与法轮功学员联系。于云刚的几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家里的电话全部被监控，和这些亲属有联系的电话也被监控。家属住处楼下24小时有便衣蹲坑，于云刚的哥哥走到哪儿，便衣就跟到哪儿，连出门打针都跟着。于云刚的嫂子上班，便衣也是走哪儿跟哪儿。在这种邪恶的红色恐怖下，于云刚的所有亲属们精神压力巨大，承受到了极限，明知道自己的亲人是被迫害致死的，也无可奈何。于云刚的哥哥最终被迫签字同意火化遗体。据悉，中共公安部、国安部来人后，佳木斯市当局开始对所有相关的人的电话进行监控，对家属进行跟踪，从3月18日开始，对佳木斯监狱所有人员的电话进行每天24小时监控。这是中共上层参与后，地方当局指使相关部门对佳木斯监狱的虐杀行径进行掩盖的事实。而与此同时，佳木斯监狱又成立了特勤队，勾结佳木斯市公安局、佳木斯市连江口公安局与国保大队，将迫害延伸到了看望法轮功学员的亲属身上。特勤队每天来回巡视，并监督、盘查、殴打接见法轮功学员的亲属。继3月11日来探望江波涛的家人遭佳木斯监狱警察暴打后，3月21日又有四五名不知身份的便衣将一名去佳木斯监狱看望的法轮功学员亲属绑架。佳木斯监狱敢如此做，除了其邪恶本性外，显然是受到来自上层的指令，怎么能在虐杀三人后不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相反却以这种打压的方式来掩盖自己虐杀的黑幕？佳木斯监狱凶残的本性与中共上层的罪恶指使昭然若揭。佳木斯监狱隶属于黑龙江司法局和当地公安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司法，一个是公安，可是他们互相的勾搭已经向世人表明，这一切行动除了有中共公安部与国安部参与之外，黑龙江610也参与了进来。当然参与的对象也不排除黑龙江政法委与黑龙江公安局，当然其目的就是要把这一虐杀的真相掩盖起来。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中共为掩盖佳木斯监狱的虐杀行径调动了多少势力，从公安部、国安部到黑龙江政法委、610、司法局以及佳木斯市的小小的派出所和相关的社区，层层施加压力，多方进行监控。而作为刽子手的佳木斯监狱，从虐杀行动的开始到杀死人后的掩盖，以及对知情犯人的威吓，对本监狱狱警的监控，和为进一步掩盖真相而对其他法轮功学员家属进行殴打的行径，这一切的掩盖都充分暴露出刽子手及中共黑帮的卑劣和恐惧。中共层层掩盖罪恶，所有参与的层层相关人员都是在犯罪，然而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掩盖真相，其罪恶行径仍然在事发后不久被揭露出来。当真相广为人知时，刽子手与包庇者的罪恶会同样大白于天下。不仅如此，神目如电， 行恶者终逃不脱天理的惩治、人间法律的制裁和世人的唾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他们是怎样戒烟的？
每当看到烟盒上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不禁哑然失笑。吸烟有害健康，谁不知道？可是有几个人因为这个原因把烟戒掉了呢？相当多的烟民可能都有过戒烟的经历，可是能戒掉的却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还是照吸不误。戒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戒烟的人已经有瘾了，瘾一上来不吸两口就难受，那种难受也不是打自己两下就能解决的。有的人好不容易强制的戒了几天，可是忍不住又吸上了。戒烟对这些人来说可真是太难了。可是却有这么一个群体，只要你走进他，不管你有多大的烟瘾，没有戒不掉的。这个群体就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团体。当然有些人刚开始是叼着烟卷进来的，可是随着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讲了法，那烟不知不觉的就戒掉了。云南省昆明市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的陈静武曾经担任训练基地膳食科的科长与业务科副科长的职务，他在心得体会中是这样说的：我是怎样走入大法修炼的呢？说来也真神奇，我是被大法的神奇功效所吸引的。一天我回到家，看到茶几上有本书叫《转法轮》，是李洪志老师写的。我拿起来翻了几页，也没有看明白。第二天下午回家，又看见有三盘录像带，就随手拿了一盘放到了录像机里边。那一盘是法轮佛法广州讲法的第七讲。就这样我一个人静静地看，当听到李老师讲到抽烟的问题，心里很受震动，觉得讲得很有道理。我抽烟20多年了，深受其害，但是想戒又戒不掉，经常是胸堵，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接着我看了录像带，就感到一股热流从头顶往下冲，一直通遍了全身。我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看完一个半小时的录像，我想抽根烟，拿起了一根，吸了一口，马上心里边难过的就想吐，嘴里嘀咕着：今天怎么这烟这么难抽？于是就把它灭到烟灰缸里了。就这样20多年的烟瘾就戒掉了，至今13年没有再抽一支烟。这个过程没有任何人为的克制，好像就完全是没有吸过烟一样。陈静武的戒烟过程看似平常，而且戒烟以后感觉也非常好，像完全没有抽过烟似的。其实几乎所有戒过烟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感受也都是大同小异。法轮功明慧网上2004年2月3日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作者本人戒烟戒酒的经历。他写道：我6、7岁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而且烟瘾很大，竟抽劲儿大的卷烟。我是在1999年的正月初8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当我在正月14日晚上听师父在济南传法班上的讲法录音，关于戒烟这一讲时，听到师父说：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儿。我就拿起一支石林牌的香烟点着了，抽了几口，发现确实不是滋味儿了，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怪味儿，绝对不是香烟味儿。我就把烟给扔进了痰盂里。这时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正好是夜里边11点10分。从此我也就记住了我认定的这个神奇的日子和这个再也忘不了的时间。在这之前我可并没有想过要戒烟，我是抽着烟听师父的讲法。当听到戒烟这一讲时，才动了这好奇的一念， 如果得法前一开始就有人说练法轮功还得戒烟的话，我当时可能不会走入大法修炼的。这样我戒了我抽了20多年的烟，朋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竟然能把烟戒掉。当初有人劝我戒烟时，我曾经对他们说过，让我戒烟肯定不行。我年幼时因为抽烟，父亲曾多次往死里打，就是那样我也没把它戒掉。而我现在觉得这烟戒得也太特别、太惊奇、太轻松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的戒烟感受比较普遍，许多法轮功学员戒烟时都有这个感受，就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怪味儿。前一段看过一篇文章，一个人刚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也没有在意吸不吸烟，可是一抽烟却不是滋味了，很难闻，他就想可能是买着假烟了，又重新打开一盒，还是那个味儿。等到把家里的烟都打开品尝，结果都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怪味儿，一抽就想吐。找来其他的朋友试一试，别人一抽，这不挺好的吗？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要戒烟了。一个曾经参加过李洪志老师的讲法班，多少有点小功能的法轮功学员是这样介绍他的戒烟经历的：师父还帮助我戒掉了顽固的烟瘾，我曾先后戒烟20几次，打火机砸碎了20多个，都没有戒得了。修炼大法以后，我又开始戒烟了，开始坚持一个上午没抽烟，憋得实在难受，忍不住了，就在室内找烟头，在烟灰缸里找到两个烟头，在阳台的地上捡了一个，把这3个烟头扒开，用纸卷上，吸一口真香啊。下午没有烟头可捡了，就想下楼买一包。正在这时，我似乎看到从厅里飘来了一团团的烟雾，距离地面有1米半高，烟的前面是细细的，越往后面面积越大，眼看着飘到了屋里，然后直奔我而来，钻到我的鼻子里、嘴里，一直到我嗓子眼儿，那种刺人的烟味让人想吐又吐不出来，特别难受。从此以后，每逢我想到抽烟，马上就飘过来一股白烟往我嗓子里钻，不几天我就把烟戒掉了。10多年都过去了，也没再抽过一支烟，闻到烟味都受不了。师父说，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师父说的是真灵验，没有师父的帮助，我这烟还真不好戒。我们单从戒烟这一个角度看，就会发现法轮功是非常神奇的，它没有任何强制的办法，就在人不知不觉间帮助人把烟戒掉了。关于戒烟，现在人总结了许多办法，甚至还用药物治疗，但收效都不大。可是法轮功却能让人在走入修炼的过程中，把想修炼的人的烟瘾戒掉。用现在的医学和科学都解释不了这样看似简单却又让人难以自拔的问题。那么对法轮功感兴趣的朋友，被烟缠得没办法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医生已经告诫想好病必须戒烟但又戒不掉的朋友，不妨找一本《转法轮》看一看，也许您在不知不觉间真的就把烟戒掉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